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43, Session 1.
基督教伦理学第43章第一讲，第九戒，诚实 Truthfulness。 第九条诫命比前面的三条，就是六、七、八，比较长一点点。出埃及第20章16节，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一般来说啊，我们可能会想第九条诫命说的就是不可撒谎，但是这个比较长一点的句子就给我们一个处境去考虑到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的因素。这个处境就给我们这条诫命的狭义，一个狭义的定义，也给我们指引呢，去把它扩大，找到第九戒的广义。处境是什么呢？就是在法庭上作证，法律的证人。做假见证这个罪呢，就是把事实扭曲来害人的邻居。这种的见证可能是在法庭里证实的作证，或者在其他的情况，正如利未记第六章第一到第七节这样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起誓，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因欺压所得的，或是人交付他的，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或是他因什么物起的假誓，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把赎欠祭寄生，就是羊群中一直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给祭司为赎欠祭。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无论行了什么事使他有了罪，都必蒙赦免。这里呢，假见证是偷盗的一种，因此第九条诫命是特别处理财产的。因此我们看到第八、第九、第十条诫命都在处理财产的法律 property law。 我们甚至不可以把第二块石板，就是说第五到第十条诫命这样来总结来，我们可以这样说，第五条诫命要求我们尊重别人，第五条诫命，因此我们不可以不公义的抢夺性命，第六条诫命，抢夺别人的配偶，第七条，或者他们的财产，八、九、十条诫命。但是在第九条诫命呢，特别关注的乃是见证，也就是说除了在财产上的罪行以外，还有其他的事是跟见证有关的。在圣经里，法庭上、法律上的见证是有生死的关系的。王上第21章第13节，有两个匪徒来坐在拿伯的对面，当着众民做见证告他说，拿伯谤读上帝和王了，众人就把他拿到城外用石头打死。马太福音第26章第60到61节，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上帝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这个是控告耶稣的。使徒行传第6章第13到第14节， 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蹋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这是控告使提反的见证。律法规定假如有人是见证了目睹了一个死罪的话呢，用石头打死这个罪犯的时候，他是丢第一块的石头的。生命记第17章第7节，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见证人是丢第一块石头的。而假如一个证人所做的见证呢被发现是假的话呢，他就要受同样的惩罚了。生命记第19章16到19节，若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见证某人作恶，这两个真空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面前，审判官要细细的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第9条诫命呢就继续第8条的重点，就是强调摩西律法的那整个的整个的制度的完整性。同时在整个的约民中促进做诚实化。和西亚书第4章第1节到第2节，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上帝，但起假誓，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这里的撒谎或者是无诚实不见前言，这里呢大概是代表了第9条诫命的意义。正如这里的列单其他的词汇是指其他的诫命。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第9条诫命，就是第9诫呢是整个圣经禁止撒谎的那个基础。第9条诫命是整本圣经禁止撒谎的基础。你们来看诗篇第12篇第2节，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诗篇第31篇第18节，第31篇第18节，那撒谎的人成骄傲轻慢，出狂妄的话攻击一人，愿他的嘴哑而无言。诗篇63篇第11节，但是王必因上帝欢喜，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诗篇101篇第101篇第7节，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家里，说谎话的必不得立在我眼前。诗篇119篇第29节，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诗篇119篇的第163节，谎话是我所恨恶所憎嫌的，唯你的律法是我所爱的。箴言第6章，箴言第6章第17节，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19节， 处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箴言第十二章第二十二节，说谎话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十三章第五节，一人恨恶谎言，二人有臭名且致惭愧。十九章第五节，做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终不得逃脱。还有箴言十九章第九节，做假见证的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撒迦利亚书第八章第十六节，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与邻舍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七节，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能进那城。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十五节，城外有那些选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这么多的经文呢，都是在讲撒谎，而第九戒是这些圣经禁止撒谎的那个的基础。撒旦是撒谎的，所有撒谎的人之父。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四节，四十四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撒谎是没有重生的人的本性，典型的品格。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五节，他们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罗马书第三章第八节一直到第十八节，我们就不读这一段了啊。然后呢，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四节，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上帝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上帝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这等不幸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上帝的像。撒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九到第十二节，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上帝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不重生的人一般就是有这种撒谎的性格的。罪人呢，事实上是喜爱撒谎的，撒谎的时候是欢喜快乐的。箴言第十八章第八节，传食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箴言二十六章第二十二节，传食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 我们记得假先知都是要用石头打死的。生命记第13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者做梦的起来向你们显个神迹奇事，对你们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好，这里呢讲到呢撒谎呢是撒旦的惯常的做法，没有重生的人的惯常的说法，罪人是喜爱撒谎的，假先知是要打死的。还有撒谎呢是一个总结，总结我们如何用我们的言语来害别人的，包括散布谣言或者是毁坏别人的名誉都可以用撒谎来做一个的总结的。诗篇第15篇第3节，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他不恶待朋友，也不随果毁谤邻里。箴言第11章第13节，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箴言第16章第28节，怪僻人播散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箴言第20章第19节，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箴言第25章第23节，北风生雨，才谤人的舌头也生怒容。26章第20节，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增进并止息。罗马书第1章29到第30节，装满那个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妒忌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财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上帝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20节，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妒忌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加拉太书第5章19到第20节，其余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书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提摩太前书第5章第13节，这里讲到一些寡妇哈，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最后约翰三书，约翰三书第10节，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诛， 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好，这些呢毁谤人的都算是撒谎的，或者呢严厉的过分严厉的判断，或者过分的匆匆的去做判断，也可以说是用谎言虚谎来做一个的总结。我们下一讲讨论这方面。